竟然是要我们乖乖的把脖子放在腋下，我们是人家的牛哎、欸！
当你们接受这是上帝给你的管教授，事情才开始进入新的转变。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年轻人，他一被上帝点到名，就非常着急的说：“哈，不行啦，我太年轻了。”
对，别找我，别找我。嗯，
我现在已经过了太年轻的时期，现在开始会羡慕哈。太年轻什么样子？
对呀、啊，年轻不是可能性更高，对不对？
但回想以前，真正做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担心自己太年轻的，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在补教业打工。
嗯哼，
记得我在两家不同的才艺班、客服班
，OK，
都遇到过主管交代我说，如果家长问你的年龄或者问你的资历，
多报几岁，
你就说你已经教书两年了。
哦，讲教书的资历就好了。
他说千万不能够让家长知道你一直是大学生。其实你说要讲资历吗？我在那边打工我也没有教两年啊。
是，让家长安心的感觉。
那个时候一听就觉得哈，主管嫌弃我太年轻。
是，
你年轻的时候有担心过自己太年轻会怎么样不行吗？
一定会觉得自己不够不足，并不是你一定都不会，那也确实跟实际的业界比较，你当然就漏一大截，因为包括摸个机器你都花了很久时间才去摸到，所以都不熟练，不熟练才是我年轻人最害怕的问题。
反而不是怕别人的眼光，
是就是怕真的自己的能力不足，把事情搞砸了怎么办。
幸好后来我从来没有被家长问过年龄或者资历，反正也不是什么贵族子弟圈啊，那就是一般家庭的小孩，其实家长没有这么介意老师的年龄啦。
是，可能孩子有没有比较多互动是他比较重要的要求。
是，小朋友回家怎么形容喜不喜欢这个老师才是他们比较重视的。
是
的。如果今天上帝忽然指派下板哥去执行某个任务，
是
你的第一反应会担心自己欠缺什么？
嗯，我会觉得上帝你找错人了，
整个人都不行。
对，你根本就弄错了，你怎么可能会是我呢？这个
无关年龄能力，是整个人都不行。
对，会很容易就觉得这么又大又难的事真的不是应该找我，我可以去打杂，我可以去干嘛，可是这个对不起，你再想清楚一点，我实在是有点害怕。
上帝你去找个伟人吧，我
是
小咔咔、
啊、对，你 OK 吗？你会不会把你的事搞砸了？其实我反而是担心这样。
我在想象如果上帝像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位主人翁
是
交代给我这样子的任务，我一定可以一口气列出十点为什么不行。我比较不是像你那种同伴的说哦不行不行，我会巨细靡的列出十点为什么1、2、3、4、5、6、7、8、9、10我不行。
没错，但是上帝可能回应你一句就是这、就是我挑的，接下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了。
这个时候就回到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上帝说你1到10有，你就会忽然间蹦长出来有，没有说忽然间了。
对，但是至少1到10不管你讲的再具体，对他来讲，对，我知道，但是我就是选你。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这个太年轻就被赋予重责大任的故事。
是，
记载在列王记下23章、历代志下36章，还有耶利米书。今天起我们要正式开箱犹大国的末年了。打从约西亚王过世之后，只经历了4个国王，犹大国就灭亡了，没有了。
对，
这四王的统治期刚刚好是3、11、3、11，很好记。但是不是3年跟11年，而是3个月11年，3个月11年。
是，
哇，那2个3个月的可以想象了起来，末年应该是非常混乱。今天要开箱的是第一组3跟11，这两个王其实都是约西亚的儿子，他们是兄弟。我们还记得约西亚他是战死的，当初埃及要出兵去帮亚述对抗新兴的强权巴比伦，其实亚述跟巴比伦是很靠近的邻居。
这当中有人会说他不是真的要去帮亚述打巴比伦，是要趁隙把亚述给一起干掉，
埃及就可以更壮大。
对，因为他曾经被亚述打败过，所以对他来讲这是奇耻大辱，他终于有机会来翻身，这也是为什么约西亚抵挡埃及的进军其中的一个原因。
我们第一次开箱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西西加王晚年、他忽然间被上帝给了15年的寿命，
是，
然后巴比伦使节来拜访来探病、来恭喜、西西加王就好开心啊，我全家、我有什么金银财宝通通
给
你
看，对，
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其实跟亚述相比只是一个小小国，
大的邦没有办法跟亚述来抗争、
但现在当埃及要出兵、想要拿下亚述、也想要对抗巴比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巴比伦是不是已经变得比亚述还要强了，
慢慢进入一个强壮的过程，在跟亚述的对抗，亚述就慢慢减低了周边的控制力，但是他还没有到真的可以把亚述干掉的状况，他只是让亚述必须花力气去提防巴比伦的动作。
而约西亚王，我们上一回说他很有可能是为了想要挺他的老大哥亚述、看这个埃及不怀好意的往亚述巴比伦的方向去了，刚好经过我们犹大国北方，那我就要出兵去拦截埃及、结果他就死于埃及军队之手了、呜呼哀哉的约西亚王、当时候全犹大人还有已经灭国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悲伤，他们集体拥立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做王、没想到才3个月之后，埃及军就把约哈斯抓走了，废了约哈斯的王位，改立约哈斯的哥哥已故的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以利亚敬来做犹大王、但埃及法老把以利亚敬这个名字改成了约雅敬，
是、
同时埃及还要求犹大国赔偿100他连的银子和1他连的金子、我们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换算成现在呢是相当于3400公斤的银子和34公斤的金子，这是天价赔款了、
对，没错，
我们可以理解父债子还啦，虽然约西亚王死了、但是你们王子们还是要通通
赔偿我的军费
战争损失、
是是是，
但埃及为什么不喜欢犹大人永立的约哈斯王啊，要改立一个约雅敬王、
就正好说我们在讲他其实是要拿一个当人质一样抓一个走，另外立一个是我认为可以配合我的王，他是按照埃及的权柄而不是按照以色列的传统或者以色列认为应该谁当王的角色，那就有一点傀儡的概念了。
你的名字是我改的，代表你是我底下的傀儡，
没错，是你的名字，所以你现在是我的人。
的确只有主人可以给奴隶给仆人赐名这件事情、这个约雅敬王上任之后，为了要赔偿埃及所开出的天价罚款，
是、
他开始向犹大全国人民征收税银、但他明明作为埃及的臣属国，几年之后犹大国竟然遭到了巴比伦入侵、这个时候的犹大国早就很残破，他们当然任何一个敌人入侵都抵不过啊、所以他立刻又变成了巴比伦的臣属国、在这个状况当中，埃及为什么没有照犹大呀？
其实埃及已经在有点末日黄花，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盛的可以随意的出兵的状态，虽然他仍然强壮，但是他要打到这边来不是那么容易，巴比伦这时候的势力其实已经慢慢起来了，甚至已经开始要把亚述给灭掉了，这个过程是非常快速的，一夕之间就翻盘了，变成现在新兴的政权是巴比伦，所以巴比伦反而过来要去攻击犹大，也是因为觉得好，我要好好对付你，我要把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在速度上埃及可能还来不及做反应。
圣经里面没有说到当初约西亚王想要拦截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想要吞掉亚述也想要打巴比伦、最后约西亚王失败了嘛，
是、
那埃及继续进军亚述跟巴比伦、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才会导致埃及现在这么的势微啊？
因为接下来的战争并不顺利，他很快就退兵，很快就离开这个势力的战场，最后让巴比伦跟亚述做了最后的决战，然后巴比伦就把亚述给灭掉，所以巴比伦开始要掌握这一块地区的控制权，所以第一个是过去帮过亚述的是我头号要去处理的对象，
倒不是因为巴比伦现在想要来拔掉埃及的前哨国、前哨据点
是
而出兵犹大、反而是为了惩罚那些过去挺亚述的国家，
嗯哼，
这个时候的亚述已经没了吗？
已经没了，就等于是这个新兴的帝国就是巴比伦开始往南部把唯一几个还独立的国家要开始处理掉了，
所以巴比伦打趴了亚述，现在来打趴了犹大、马上其实也要打趴埃及了，
是的，其实他是要这样的过去一路往下杀过去，
真的是新兴强权、他非常快速的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大哥，
当时他来探望犹大国的时候，看到所有东西，不只是金银财宝，包括国家里面最重要的军事样貌，都被他们探听得清楚。其实巴比伦早就在预备去探听所有的国家的现况，所以他们的情报战已经开始了，
不是随随便便赢得胜利的。
对，
他们已经布局了很多很多年，早在西西家王时期就来把这一带的情报全部打听清楚。
他也理解说亚述在统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后来占据这些地区，他有修改了一些他们当初的做法。
这一次巴比伦入侵犹大国，他们掳走了一大批犹大国的贵族子弟，
是
当中就有但以理这个人，他就是圣经当中但以理书的作者。他们把犹大的贵族二代统统掳回巴比伦要做什么？
这里面可能还包括以后会讲到的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也是大概这个时期一起被带走的。他这时候在找的抓走这群人都是在贵族里面的子孙，他们的一些后辈，其实都是被培养将来可能要继续接任国家许多政事的不错的少年人，有学识有知识的，把他们抓走。第一个，让这个国家的国力，主要的国力的知识分子被抓走，他可以运用。第二个，抓来之后呢，是当我的人质，你们不敢乱动。第三个，他们其实在当时很喜欢用不同国家的有能力的才干的人，把他纳进国家的治理的体系里面，可以增加他们的治理的能力。那也因为他们熟知各个地区的状态，可以提出好的建议，最后让他们融入了社会的高层的里面之后，慢慢就会淡忘去恢复要复原国家或者中心国家的那种欲望，降低下来，减少对他的反抗力量。
巴比伦很聪明哎，
从亚述就开始做起来，每一个就修改一下，怎么样可以收拢人心，那又可以控制那些百姓，就在学这个手段。
他们不像亚述动不动就把别人生吞活剥，用很残暴的方式来杀鸡儆猴，他们纳取了从各国来的智囊团，培养很多国策顾问，
是
所以透过这些人就可以去殖民他们所吞并的地区了。
是
犹大国臣服于巴比伦之后才过了三年，约雅敬王竟然趁着巴比伦远征埃及的空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拿下犹大之后下一个就是埃及了。当巴比伦真的远征埃及的时候，约雅敬王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巴比伦在忙管不到我，他就停止进贡，背叛了巴比伦。
是
以犹大国的国势来说，这个决定很有种他怎么会觉得犹大可以背得起背叛巴比伦的代价？
就是他的心态上可能还是对埃及有倚靠，有可能他会来救我们帮助我们，我毕竟当初是埃及选立的王嘛，所以他们应该要有义务要来照顾我们，只是真的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有另外就是对国际情势的一个误判，可以看得出来犹大国在这时候国力衰弱，他衰弱不只是在军事上武力变很弱了，对各个国家的观察其实都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能力部署这些去探听，没有办法理解到底巴比伦到底已经强盛到什么程度了。
约雅敬某种程度跟他老爸约西亚有一点点像明明上头的主子都待他们不太好，但是他们却蛮死忠的，
也是先知一直提醒你们到底要靠什么，你们真的应该靠的是谁，应该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因为地上的每一个权柄都有垮台的时候，都在上帝之下。他们又看着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却不相信，比如亚述灭亡了，比如说埃及的衰弱，都在这些预言当中一再的提出来，可是他们其实没有放在心上。
耶利米书里面有给我们一些线索，关于约雅敬王到底是为什么吃了雄心豹子胆斗胆反抗巴比伦。
是
原来当时候的犹大国有很多灵媒占卜师法术师出来说你们不必服侍巴比伦王，
是
这种话传着传着变成一种流行，
是
全体的犹大人好像都产生一种跟现实脱节的自信心，真的认为我们犹大国可以独立做大，不用受到强权控制。当时候一个非常著名的耶和华先知叫做耶利米，他就郑重的警告针对这番言论说，不必服侍巴比伦的传言是假预言，
是
要害你们被赶出去流亡异乡，最后灭国的。耶和华上帝说，只要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腋下服侍他，耶和华必使那邦人在本地仁德存留，得以耕种居住。但耶利米的警告，犹大人跟约雅敬王完全不听从。
对， 因为这个违反了民族主义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民族怎么可以会轻易灭亡。第二个就是过去的一个认定当中是认为，你看圣殿都还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的祭祀没有断绝啊，那我们没有亏待上帝，所以上帝不会轻易的把我们给毁灭掉，或者是让我们被掳走。这就变成说，他听这些先知的言语的时候，或者灵媒他在寻求是我要听我想要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那我就给你听你爱听的，大家觉得听起来很爽的、很快乐的，就忘记那个现实的状态，也不会仔细去观察。有时候一个国家走到一个盲点，太过的把民族主义拿出来，不是民族很好，就表示不会受到侵略，不会受到压迫，这个其实是要深思的。
特别是受到欺负过，犹大国一开始是被亚述压着打，再来被埃及压着打，现在又被巴比伦压着打，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积怨已久，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灵媒出来黑白讲，随便乱讲一些让大家都会群起拍掌的话，
哇，这个我们一定会赢啊，我们不会输，这样子
人心那个民族主义他们的自豪感就忽然间被勾起来了，我们犹大人是多么的伟大的民族啊，怎么可以受尽压制呢？我们一定可以做大，你看这么多神明他们的占卜师都这样子说，
找一些虚幻的把握，但没有问真正在过去历史上可以带领他们征战得胜得着恩典的那个到底是哪一位主，他们要认清楚。所以这其实也是不断的来证明他们必须受到审判。
但是以实际上来说，到底人要怎么样去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而上帝给我们的好办法竟然是要我们给人家做牛做马，乖乖的把脖子放在巴比伦的轭下，我们是人家的牛
就是他在提醒以色列说，这是我要给你的审判，在你们过去对上帝不专程的那个路程上，我必须给你的审判，给你的一个学习的训练的机会，从你愿意接受耶和华的惩罚，不是因为你输给巴比伦，巴比伦不过是我的工具，我要用它来管教你，当你们接受这是上帝给你的管教的时候，事情才开始进入新的转变。那我们的民族只会觉得说，啊，我们这个民族怎么可以输，其实我们的输跟赢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使我们遭受这个的目的性是什么。
民族主义其实也是一种面子主义，
过头了，极端性就是一种面子主义，只在乎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眼中很重要的，那是其实是有点自卑的状态了。
包括你说我们绝对不可以输，我们一定是赢家，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绝对没有错，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任何错，所以我们应该要起来独大，
你们不可以轻看我们，这种概念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容易掉进某一些不分是非的状态，就是危险的事情。
约雅敬王他很快就为这个决定付上了代价，
是
侵略犹大的不只有巴比伦，当巴比伦忙着去打埃及的时候，有加勒底人、亚兰人、摩押人、亚门人通通带着军队来攻击犹大，
是
真的是一块大家都想来瓜分的小肥羊
因为他们已经跟巴比伦联军了，这些国家其实都是臣属于巴比伦，被要求要派兵参与，那也是个好机会，大家一起来把这块肉给吃了，分一分，趁人家弱就往死里打。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看着说巴比伦老大哥现在正在忙，他们去埃及了，我们赶快来吃掉犹大国吧。而巴比伦远征到埃及，最后的结果是埃及全境的土地都收归巴比伦的控制。
没错，
巴比伦真的好强哦。
巴比伦后来他们发表的几种战争的模式也引起后人的注意，
不亚于当初亚述非常厉害的军事谋略。
他的军阵的排列当然从亚述有一些学习，然后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改良，类似一些方阵啊或者是战车啊，他们其实运用的都相当好。
巴比伦解决了埃及，当然回头就要来处理不听话的约雅敬王了。
是，
在约雅敬统治犹大国的第11年时，巴比伦来抓走了他，用锁链把他捆回巴比伦，把圣殿里面值钱的金银器皿通通搜刮一空。从这个结局回头来看，约雅敬背叛巴比伦的决定真的蛮无脑的，或者说他很容易被三人成虎， 全国大家都歌功颂德说月牙靖王你一定可以的，你的点外一定可以带领我们脱离巴比伦，然后他就、好好好，我们鼓起勇气来脱离巴比伦吧。
对，那个时代战争在那种神幻的思考或者上帝突然临到的力量的帮助，你说他笨嘛，也只能说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资讯，他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也有点骑虎难下，他如果不在那时候登高一呼的话，这个王位到底如何继续下去也是个问题。
越是国力衰弱的时候、领导人越会希望 do something， 有一些建树、有一些不一样的创举，有一些看起来很勇敢很铁腕的政策，
对，甚至希望比他的群臣可以支持他的状态，就很容易选一个声音比较大的方向去靠。
而其实在这种混乱的时代，人民也容易会倾向那些铁腕领导人。
没有错。那所以当时耶利米在劝告他们要投降，不要去搞这些有的没有的，声音就被掩盖下去。
我们接下来要来聊聊耶利米先知。他是在约西亚王执政期间被上帝呼召出来做先知的。
对，
我们上一回说在约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挽歌，竟然被犹大人传唱了200年。
是
这个耶利米他的服侍生涯非常长，差不多有40年之久。从约西亚王开始，历经了犹大国倒数5个王，他不断的警告犹大人，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犹大国灭亡。想象起来难怪耶利米会有个称号，人家叫他是泪眼先知，
是
因为他常常很哀痛，常常在哭泣。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唯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不是只有宣讲上帝的话，他是真的跟百姓的心站在一起耶。
因为你看到他其实是很难过，国家一次一次的被侵略，然后很多的百姓都死在战争当中，看着难过，因为我都这样努力在宣讲，我也受了很多人的羞辱、不幸、欺负，还是没有人被挽救回来，觉得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啊？上帝叫我做了一点果效都没有。可是也因为这些真实按照他的预言的发生，传讲到后来一直在回应这件事情，提醒他们，我们过去就是忘记听，我们就是没有听，你看国家就变成这样。
你觉得这个泪眼先知他的个性特质算不算那种细腻敏感、情感丰沛的人？
是，他确实是，他一直跟整个的苦难站在一起，甚至灭国之后他还愿意继续留在国家的里面陪伴他们，被人家掳走，其实一生都是悲惨，坚持他愿意陪伴在这群百姓的里面，整个心柔软到你很难想象，但是又坚韧到一种程度，是在什么状况下他都坚持他要讲正确的讯息。
圣经说耶利米他出生在犹大的亚拿图城，亚拿图城其实是一座祭司城，城里面居住的大部分是利未人，也就是说耶利米他一出生就是一个祭司
或者是利未背景的家族。
但因为我们看到的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他大部分都是在做一个先知该做的事，好像看不出来他有在从事祭司工作。
我比较觉得他是比较接近一个立位人的角色，有这个血统，然后也有做一些服事，在当中也受到宗教的教育是比较多的。那至于他有没有真的担任祭司工作不太像，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水平，所以他还是在那个范围里面活动。
耶利米他似乎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年轻，反正当上帝叫耶利米你去做列国的先知时，耶利米当时立刻就说，哎，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我太年轻了。上帝也立刻就跟耶利米说，不要再说自己是年幼的，
是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是，
上帝还叫耶利米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哇，上帝要他从一个情感丰沛又细腻的人去成为一个个性很 tough 的人。这个很挑战。
不是他个性要变成这么的强硬，而是让他知道说他会成为这样的人，可以抵挡一切对他的不信任或者是嘲讽或者是攻击，他就拥有这样的一个强韧的个性。所以我说他个性其实有另外强韧的那一面，也有上帝加给他在这上面的强壮的心，才能够去面对这些事情。
但是年纪的现实挑战还是很大呀，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东方民族，我们一想就觉得哇，上帝叫一个年轻人去骂 位高权重的老人们，这些老屁股们，
是
很大的风险哎。
而且其实就祭祀服饰的年龄上，大概从30岁起算，相对来讲就更年轻了，他可能也有协助去分享或者教导百姓，所以随之而来他在讲起先知这个角色的时候，几乎是他的一部分应该去服侍的，只是他讲出更多上帝审判的语言，他要讲一个在当时不爱听的讯息，又用一个这么微弱的身份，当然挑战就更大，但也反过来讲，上帝常常透过这种微弱的角色来讲出一个很正确的提醒，这也是要我们耳朵要去听，分辨出来到底什么是神的话，什么只是人爱听的话。
圣经当中有两卷书都在记录耶利米的事迹、嗯、一个是由耶利米助理所整理的耶利米书、
嗯、
而另外一卷耶利米哀歌比较像是耶利米他自己所撰写的心情诗篇、
嗯、
有人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两卷书的差别、
嗯、
说耶利米书很像是爸妈苦口婆心的劝孩子不要再走歪路了，赶快回头吧。而耶利米哀歌呢，则像是爸妈抱着孩子的遗物痛哭失声，因为孩子已经为自己所走的歪路付上代价，就是孩子都死掉了，所以只剩下遗物可以去追念、去哀哭了。
嗯，哎，因为哀歌比较像一个挽歌，来重复过去那个悲惨的日子，还有对未来的盼望。所以在这个哀歌也不会只是单纯在讲那个苦痛，他也讲这苦痛终于过去了，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日子，他也在当中做一个陈述。
我觉得耶利米他很辛苦的一点，不只是大家都不听他讲话，
是
还包括连他自己的同胞
是
亚拿图城的人，也代表那是利未人哦，
对，
竟然威胁耶利米说，你再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你就等着死在我们手中吧。
嗯嗯嗯，
真的是很贴心哎、欸，就是很心灰意冷哎、欸，连自己的同胞都这样威胁他。
嗯，我觉得其实他这地方一方面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方面又不得不再说，因为他是他们所爱的，所以他也会再陈述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这本来就确实不容易听得进去，也真的连他自己在讲，他都觉得好难说，但是没有办法，好像有火在骨头里面烧，不说不行。他自己知道这句话一讲话一定是得罪人，一定是让人不快乐的，也难怪要遭受这些压迫，所以他其实反倒不是为自己生命要被威胁，而是反倒你们还是不信怎么办，灾难就要来到你们头上，他反而担心的是这个。
忽然有点为耶利米庆幸、上帝有帮助他成为坚臣铁柱铜墙，不然真的是随时玻璃心碎满地啊、根本就不用再继续讲了。
对，而且他其实从年幼讲到年老，这一路
好心酸哦，他讲了40年耶。
对，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局其实还是很辛苦，而且越到晚年他所受的压迫是越大，但是他也一路上看到，就像你刚刚讲，上帝刚说你要成为铜墙铁柱，这件事情就是一路的印证，他确实一直被攻击，但是总不会攻击到他的那个古城，他成为一个见证，也是后来许多人对他先知的身份的确定，还有他的所传的信息的那个肯定，都从这一路的见证来。所以在当时为什么很难接受，因为当时人听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可是后世一看就说，你看他所讲的都对了，都发生了，然后他一路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真是耶和华选召了他。
我们开箱的这些王国末年先知，感觉一个个都在比惨的。
对，
像先前的何西阿先知，我也觉得他真的有够惨，
也很辛苦。对，但这些很活生生的见证是后世的，接下来等到灭国之后的以色列，因为这些人站稳了信仰，因为他们看到了上帝讲的一句都没有落空，才知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回应这些先知的提醒。
我们下一回会继续来开箱耶利米书当中耶利米怎么样指责犹大人的罪过，
是
从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候犹大国末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是
真的是很奇葩。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